林远，千枝万叶说不尽，遥想故国寄丹心。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风远。
哦，风远您好，您这个名字挺诗情画意的，您今天大概一定是上来跟我们谈一些什么诗人的事情。
对啊，这个名字就是不是几年前比较流行一句什么话，就是说生活不仅有这个眼前的苟且，还有这个诗和远方嘛，对吧？所以这个枫树的枫呢，就有点像那个就是诗情画意的那种，然后还有远方那些东西。
对，反正你现在恐怕离祖国也离得蛮远的，你住的地方大概也是四季分明的好地方。
还行吧。
对，那现在不太批判什么温情主义啊这些东西了，是不是？
也有，就是说反正就是现在网上互联网上就是说好多各种各样的都有嘛。有的人说就生活不知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然后有的人就是说那个诗是听不懂的诗，然后那个远方是到不了的远方。所以就是你任何一种说法马上就会有一个唱反调的人出来。
那当然，你假如是听我们节目听很久的人就可能认出你的声音呢，对吧？你是在美国教书的一个人，是不是？
对，反正就是生活在诗和远方当中吧。
那您今天上来跟我们谈一些什么，对我们有什么教诲？
因为我觉得对其实在美国这边的知识分子也都有很多人是有误解的，然后中国可能就也有很多，就是关于这个科学到底是怎么来的，就是为什么就一下子就好像爆炸性的在这个四五百年前就突然一下子爆发出来。
哎，所以您不是给我们讲文艺啊，您是给我们讲科学，因为您本身也是教科学的嘛，是不是？
这里面也有挺多文艺的东西，因为当年都是这帮搞文艺的人搞出来的，其实是。
啊，所以你在讲的是这种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您当然也有心智做一个文艺复兴人，是吧？
怎么说呢？就追索一下，看看他们那些，这是我自己也是，就是说很多年以来一直在对这个问题很好奇，就是说为什么会。就是不早不晚的，就在那个大概16几几年的时候，就是17几几年，就大概那一两百年吧，就猛的一下子爆炸性的就起来了，对吧？因为你想人类的历史好几千年呢，对吧？为什么那段时间那么特别？
那你后来研究出一些心得没有？今天我们就坐这听就行了，这是最好的。
研究出来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都是留学生嘛，对吧？但也都好多代留学生了，就是回头看这个，就是中国第一代的那个留学生，他们就是当时到西方以后，然后学习科学嘛这些东西，然后他们不太把科学介绍到中国，就是那一代留学生很厉害的，很有出息的，对吧？我们这一代人就不行了，比他们差远了。
就是吧，他们那时候没有人工智能，他们那些人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他们跑到美国看了一圈回来，他们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
哎，对，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什么也没有电话，所以他们就完全的就是回国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权威了，然后就像您说的，说什么国内的人就信什么，就这样了。
对。而我们也可能就是全国的人都给他忽悠了也说不定。那您给我们讲讲从哪儿开始讲，今天有没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题目来讲这个范畴。
我们就讲讲严复吧，我们今天就因为这个关于科学的起源这个问题确实挺大的，咱们就慢慢讲。
下次讲慈母还是怎么样？
这个不是慈母那个严复啊，这是严肃的严那个重复的复。
哎，这个还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了，你知道吗？因为现在时代已经很久远了。
对，
我们这代人还知道，但是在底下可能有很多人就不知道他这个严复是何许人物。您先得给我们介绍介绍，他是早期的留学生吗？
对，这个人很厉害的，就是说如果听众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你至少知道就是他是北京大学的这个应该是首任的吧校长，然后后来又是复旦大学的校长，反正是很厉害的。
他的影响力也很强了，因为他假如是这两个学校的校长，那了得嘛。
对呀，而且当年他就是说翻译的书写的书在那个18 80年代18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在中国是非常的轰动的，一时就是像洛阳纸贵一样的，那名气非常大的、
最早的网红就对了。
哎，对，又红又专的这个留学生专家，
而且是那时候没几个网红啊，全网都是他在红。
对啊，那他对这个当时的中国人影响太大了，就是你包括胡适嘛、胡适应该听过的人就更多一些，对吧？
胡适比他年轻吗？
那当然了，胡适是比他就小一代了。
OK， 严复是前面，胡适在后边。
对，严复是第一代的。当年胡适看了这个严复的书以后，他以前不叫胡适，他就因为看了那个名字那个书，然后他把他自己的名字都给改了，改成叫胡适的。
所以他一看他就无所适从，是这意思吗？
嗯，不是，他的那个看的意思是说，因为严复翻译的那个书呢，叫做天演论，就是说天地的天，演化的演，里面就讲了一个核心的意思呢，就是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胡适看了之后，那小年轻啊，那十几二十岁看了那个书热血沸腾啊，我当时他还没有出国呢，然后就他说嗯，我以后也要像一个适者生存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得给他名字改叫做这个胡适之。
哦哦哦，他是这个意思啊。
哎，对，
他这个是适者生存的意思。
对对对，他觉得这个思想太伟大了，然后甚至把他的自己名字都给改了。
啊，这今天真的是长了见识。所以这个啊，他们应该是所谓搞科学的人，可是你搞科学的人要是中文再好一点的话，那就可以搅乱天下，不得了啊。
那当然了，因为你想这个科学，就是咱们以后在这个民主咱就先不说了，反正这个德赛两先生当年甚至于到今天啊，对咱们中国人那都是颠覆性的。的影响，
那
是、就
是
啊、
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八个字就是严复翻译，对吧？
哎，对，这个
coin出来的，他制造出来的铜板，
就是他翻译的，他很有翻译天才啊！你想，这个英文是没有这种话的，
对，
但是他
没这么想
的，他非常准确的，然后这个一针见血的把那个英文的思想用咱们这个中文非常美丽的八个字，然后翻译出来，让人就是说。过目不忘，任何人一看了他这个书就马上觉得、哎、第一非常有道理，第二呢就是还朗朗上口，所以就马上就传遍全国。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圣经里面讲的谗言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就中文这方面的本事特大。
哎，对，咱们你说他是谗言嘛，但是假如说你不知道他是谗言的时候，你就像一个胡适这样的一个十八九岁的学生，你第一次看到这样说，你会不会会被很震动啊，就是说看到他讲的这种东西，
觉得好像我们都吃了亏，不知道这个老天爷呢不是掌管人生，老天爷是让你放手一搏，是吧？
哎，对，这个是一个。然后呢严复另外还有一本书或者说一篇这个比较长的一篇散文，这个当时在中国也是就是影响很大，咱们回头再说这个天演论啊。那先说这个，就是这本书叫《元强》，元呢就是原来的元，强就是强大的强。这个文章其实也很深刻，很有名的。先说它这个题目啊，就是这个元强的意思，它就是说想探索为什么西方这么强大，就是它因为当年这个鸦片战争啊，然后包括那个后来的那个甲午战争啊，就是跟日本的都打败了。你像那鸦片战争的时候那英国人的那个军舰就只有大概几千人，不到一万人，就在这个中国的几亿人的这么一个国家里面就如入无人之境啊，所以非常强大的，导致后来很多人就要思索这个问题。所以呢严复他就写了这么一个比较短的一篇一个书吧，应该有或者说比较长的一篇散文，探索这个为什么西方这么强大，哎，叫元强。
哦，那他那时候他显然探索了有一些心得是吧，有些感慨，让他把它写下来。哎，这我还真的是没读过呢。
是的，他这个也不用读，因为他大概那个意思，其实今天咱们都知道了。因为什么呢？他这种思想一直贯穿了100多年，就是到今天咱们每个中国人都很熟悉的。
嗯，
我就念一下他这个里面有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啊。
好，
就他在这个《元强》里面他说的，我这个原文啊，我引述一下：200年来，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大概的意思就是咱白话就是说，因为从他当时1870年1880年在他之前的这个200年来啊，就是大概从1670年1680年左右开始的这200年呢， 西方的这种测算格物之学，就是测量啊、测量啊、计算啊，格物就是格物致知的那个话嘛，就大学里面
那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我到现在还没搞懂。
啊，那你就去读大学了。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大学为什么叫大学？这是咱们老祖宗的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啊，叫《大学》啊。
格物，格是格子的格，物是物质的物，对吧？
对对对，
这两个字摆在一起到底啥意思？您还是给我解释解释。
就是科学的意思，格物就是科学。
哦，格物就是科学。
你说科学是什么意思？科不就是把它分成一类一类的吗？
啊，
就是就分的意思嘛，分类的意思嘛，对吧？
对对对，分类的学，好好。
对，格就是分类的意思。
哦，格是格正就是格子的意思，是吧？
对啊。
啊，你把格是分分。
对，啊，对，然后细致的就是分一这么分一分分一分，这样我们就对这个世界的研究就会更加的细致嘛，所以叫格物。
像我们现在是什么归档存档，是不是？
是的。你像今天咱们分成什么什么物理学、化学，然后什么生物学，各种各样的越分越细，统计学，然后那都是从这个思想来的，就是我们要分，不断的分。咱们老祖宗这个大学是什么年代的书了？那2000年前就其实就知道这个格物的意思，然后致知，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对物质世界的这种细致的分类研究，然后呢达到呢你的知识。所以叫格物致知。
他们为什么就不发明一点像这种什么啊？他们也有啊，什么赛因斯啊，德先生、赛先生就是这样，这算是新名词。为什么喜欢用老祖宗的名字去弄？其实老祖宗又讲的话，我们也是不懂。
其实这个科学反正跟格物是同一个意思，只不过当年就是在这个19世纪末的时候，因为清朝那个时候非常衰败。知识呢，就是大量的知识分子啊，中国知识分子非常不自信，然后呢，就又非常的自大自信，又很自卑，就是一种很矛盾的状态，到今天也是如此。就不用那些就是古人的那些话，然后反而呢，就跟着日本学，因为这些科学啊，这种名词啊，都是这种日本人先创造出来的。
那日本人在他创造的时候，有的他们就直接用音译，对不对？
嗯，他也其实用意义的词有很多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党派、革命，就这些词都是日本人就是通过这个，对，但而且他的这种意义的这种过程，他就很有意思。你其实仔细想，他都是跟咱们中国古文里面那些词就是不是一个意思，就是你现代的这个革命跟古文里面的革命不是一个意思，对吧？就是它有点关系，但就是不准确，这就很像是。日本人他就是一个就是半吊子，他就是
活学活用。
对这个中国的文化呢，他明白一些，就是《论语》啊这些就是老祖宗的这些书，他明白一些，懂一些。然后呢，他突然就变成了一个东洋人，就是说他要效法这个西方嘛。然后所以呢，西方里面这么多词，什么 revolution 啊、science 啊，就这些词他你就不存在，对吧？在他本身的语言当中不存在，所以他就到中文里面去找一些类似的词。然后去这样创造，创造了一大批这些词很多的，咱们就是现代汉语当中 30% 的词都是这些词。
所以这个讲了半天还是这个啊，就文字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对吧？
对，它不是特别特别大，但是它有相当大的力量。你像咱们今天说的这些，就是说比如说咱们日常生活中说的很多词了，就是比如说干部啊，像什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吧？这也是。
对，就是主义呀、啊，还有什么？你想这些咱们就是古，就是文言文当中的，凡是那种词不存在的，它都是八成都是日本人搞出来的。然后，在这个从1890年代开始到1920年代，这大概30年嘛，就是鲁迅那一代人，那一代人，然后把它从日本引进到中国，然后就是所谓白话文运动，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到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反正就跟咱们那个科学的起源没关系啊，咱越说越远了。
这不是，倒也不是越说越远，因为我就在想，因为严复他就用了这个八个字，或者他用这个圆墙啊，他里面这么讲，这么一说呢，就把我们弄得热血沸腾。这个热血沸腾跟他的一个中文好有很大的关系。那你热血沸腾一下子起来之后呢？你就不见得还有那个冷静的能力去看一看他到底分析的是对是错，是不是？
没错，对，你就是说，但是呢，它是有漏洞的，就是说， 我这个漏洞，我觉得就是咱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来问，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科学它不是更早更晚，而是刚好在就是从今天来说400年前的时候，就是说，发生了，突然发生了，而且一发生就非常快，就爆炸性的发生了。
嗯，所以严复在看的时候，你可以说他只看见一个现象，他把这个现象归结到格物，对吧？归结到科学，但是到底科学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发生？
对，
以及它有一个什么别的东西，这个他就
他就
老百姓来不及去深究了，因为我们能够找到这个科学，找到格物，已经觉得它也大概就是答案了，船坚炮利是吧？
对对对，但是他其实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他无论怎么说的天花乱坠，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科学突然的这个，就是说在那个四五百年前的时候突然就爆发性的这个问题，其实有很著名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叫做就等价的一个问题叫做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叫李约瑟问题，就是有一个人叫李约瑟，
这十之八九是来传道的传道士对吧？
不是，
他不是，
他是相反的，他是这个人呢，就是他写了一本书，就是或者说以那个一系列的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做《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国科学技术史。
他很厉害的这个人啊，
本来有很多的科学是吧？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中国人这个古人是很厉害的。然后这个咱们中国人自己不觉得，但是他作为一个英国的科学家，他是一个英国化学家，然后呢，他有一个学生，就是一个湖南人，然后呢，
不是老吗？
不是，是一个女学生，是一个很，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个湖南人，就很有那种就是民族气概的民族就是这种精神的这样一个这个辣妹子，然后呢去到英国留学，去学化学做他的学生。这个应该是大概在1940年代左右的时候，如果这个有点历史的事实，我就是可能需要再查一查啊，就是细节，但大概是1940年代左右的时候。一开始呢，这个李约瑟呢，就是说这个英国化学家呢，作为这个女学生的导师呢，觉得就是哎，你看我们西方的科学多厉害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这个女学生她就很不服，她说你看我们这些中国古人的东西这么那个什么，什么比你们差什么呀？你不能这么就是说歧视我们，小瞧我们，小看我，就产生了这个英国化学家的好奇，他就产生好奇心，后来就一辈子就大概从195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他好像去世是大概什么时候啊？反正花了就是他的下半辈子三四十年的时间就来研究这个中国古人的科学技术，出版了一个大概包括了十几二十本，就说中国
这个人其实不是很远以前的人是吧？
对，他是就大概是就是说比1950到1980年代或者1990年代。
哎，老毛啊，没错。
对，是。反正这个女学生跟他还有一段这个这就是一些个人生活方面的，有一些虐恋，有一些三角恋，是的。对。也是一段就是说也挺美的一个爱情故事吧。我不知道是不是美啊，但是反正就是说他终于他的原来的那个妻子去世了。然后就大概两个人就是马上就是两个人都是年入古稀的时候然后结婚，然后
结婚，
对对对，反正这么一辈子的一个三角恋就相当于是，这是反正关于李约瑟这个人，但是他就在那个书里面他就提出一个很著名的问题，然后后来在中国科学界呢被称为李约瑟难题。这个难题的内容就是说跟咱们刚才关于这个科学是怎么爆发的这个问题相关的，
有点关系是吧？
对，但是他是从一个相反的方向来问，他就是说，既然这个咱们中国人古代啊有那么发达的那些科学技术，那为什么后来被西方给超过了？就到底是什么原因？这就是所谓的这个难题，就是说李约瑟难题，就是到现在也没有人有一个共识，或者说来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同样的就是说，为什么在四五百年前的时候，西方科学突然的爆炸性的
突然能够爆发开来？
对，进步了，对对，其实不是说中国人退步了，而是说为什么西方人进步了，至少从科学的一个角度来衡量的话。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就是请凤月来替我们解答这个李约瑟难题，是不是？
对，就是反正我们开个头啊，咱们这里面可能有一系列的好多事情咱们可以慢慢讲。
有意思有意思。那圆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呢？
圆墙反正它就是那个，我看啊，它基本上就是说总结了这个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状态。因为这个它这个文章啊写的是在这个1895年之后，比那个天演论那个稍微晚一点。 1895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就是对咱们就中国来说，清朝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被日本给打败了嘛，就是
甲午战争是吧？
对，然后整个这个全国上下，就是因为从这个慈禧太后从1860年代她搞了就是大概将近30多年的这个洋务运动啊，对吧？然后改革开放啊之类的，结果就是这么不经打，然后就全国上下就是非常的困惑，就到底你看这因为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觉得我们就是船坚炮利，我们也学了呀，对吧？然后北洋水师也很强大呀，北洋水师当时的那个海军战力，他的那个军舰啊什么，远远超过这个日本人的那个海军的力量的。那为什么就被打败了？然后最后呢，他就写了这个援墙，他就说这个科学啊，不光是就是你去买这些船啊，这些舰啊、炮啊，你得从这个根本上去，就是说研究科学，然后呢，大力的发展科学教育。这就是袁强所说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科学还不是东西，是一个系统啊，在这个科学里面需要有大批的人才，是不是？
对，
这个科学在你的手上才能够有用，你不能只做一个科学零售商，是吧？
对对对，就是你光买东西是不行的，你得办这种当年他所说的这种新学教育，是吧？而不是旧学，就那个时候旧学还是科举呢，就是这个四书五经啊这些东西。然后他就说不行不行，咱们得就是学数理化，学数学、物理化学，就这些东西，
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这些东西啊。
啊，对，没错。所以他就从这个开始讲起。但是咱们把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物竞天择，这个适者生存这个话，就是咱们今天就说落后就要挨打嘛的这个话，咱们先就是先放一放，先留在这儿想一想。而是咱们去追溯到那个就是400年前的时候，
是
到底西方世界发生了什么导致这个科学爆发了，对吧？
很好啊，我们现在一下有好几条线路可以慢慢发展下去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它不是怎么说啊？不管是我们是听的是讲的，因为现在网上的评论啊，各家说法都非常非常的多。哎，你说了以后又怎么样，对不对？你总得是。找到一些的根源，就像丰远能够在这些事情上这样仔细的去想，想出来的根源呢，不单是说他那个答案的正确与否，而是如果真的找到根源，以及他的解决之道，这些东西应该是立刻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教会就有用的。应该是一个整个一个态度上，心态上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上的一个实际的转变啊，所以我想呢，听众朋友呢，一方面呢可以跟着他去往这方面思想啊，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心里面也要有准备，对吧？这个准备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反省的方向，就是说，嘿嘿，我们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
对，
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在这个地方，还留在这个100多年以前的时候，还在瞎说，就学好数理化啊？然后呢，我孩子能够在这个科学超市里面呢，能够做个经理，这样就行了啊？让我们是不是也还在这样的心态里面？就是中国需要强。中国要强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不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是很有价值的，很有价值的。怎么样？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啊，让大家去想一想。然后呢，我们从下回开始就请丰远弟兄啊，替我们抽丝剥茧，一层一层的把它解开来，这样行吗？
好，就是我们可以先预告一下，就是说
对。
您说的非常好，就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因为我们经常把科学当成真理，对吧？就是科学跟真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再一个呢，就是说科学跟信仰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科学是从哪里来的？诞生的原因是什么？这些东西它都是其实是互相紧密连接的。
对，我们没有办法在，尤其现在大家在整天在手机上翻啊、看啊、听啊、讲啊，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求这种很简单很快速这种口号性标语性的答案。你看现在大家在手机上传来传去，是哪个人讲的什么话，这话又火了，我们造一大堆的名词，实际上呢跟人生真实的重要的事情可以说是没有相关的。我们还活在那个100多年以前的心态里面，破不出来的老茧里面，这个是真的是蛮可怜的。中国人 真的是蛮可怜的。所以我觉得丰原这样的探讨啊，哎，不但是很好，而且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其实不光是中国人，这个西方人也都是这样，就是说这100多年来西方人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他们也开始有他们自己的情节。
他们现在就是说，这个如果要是严复就是当年的书如果用英文重新写一遍的话，我相信
也会有
很多会非常喜欢的。
一点
都不错。对，整个世界部分东西方都是在这里面的。
好像大家越长越长不好，大家都犯了同样的幼稚病，然后都在同一个这个有病的和田里面。哎，
是的，
挺要命。
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很多大家就是好像是习以为常或者都认为的一些东西，其实不是那样的。
对，是真的就是这样，就是全世界在一个谎言的灵底下，
对，
让人就是喝的就是圣经讲的还是最最最传神，东倒西歪，
没错。
好吧，那丰原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
好，
我们下一次呢就开始把我们今天所讲的东西呢您给我们仔细的陈列开来。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好的，那听众朋友们再见。
谢谢。